朋友们早晨好。特别在今天是母亲节的时间，我们特别为每一位母亲献上感恩，用这个时间我们怀念我们自己的母亲，带领我们成长，抚育我们，教导我们这一生的甜美。不晓得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小看到一个小短片。短片里讲到一个人，他就是在做了一个招工广告，然后登出来了。然后这个招工广告说什么？他说这个工作他的名字叫 Director of Operation， 就是执行长哈，执行部长。然后这个执行部长的工作呢，希望每天很多时间是站立，这个。但是要保证，而且要保证手下都很安排就绪，睡好了吃好了才能吃。然后呢，这个执行部长呢，需要有教育学、医学、营养学、烹饪学的就是学历哈。那就有些人应聘了，然后就问这个，就是说我是很感兴趣，然后他们就在就是在计算机前做了这样的对话，开始面试哈，然后这短片就开始了，然后大家对这个工作有更多的了解，然后等最后招工广告这个发着人说，那大家说哦，这么这工作很辛苦啊，可是那工作薪水是多少钱？然后这个人说，贴招工广告的人说，没有钱，这工作不发钱。好，大家就轰作一团，说这个不公平，这个不人道，这不应该是这样，不合法哈。然后招工广告的那个先生说，可是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持有这个工作，持有这个工作的人就是母亲。大家这时候进入一个沉默，想起了对自己母亲的思念，自己生病的时候母亲彻夜的照顾，自己吃好了睡好了母亲才开始去吃去睡，母亲想尽办法把家里的弄得干净，家里饭饮食合理，然后教导我们，开导我们生活中的不愉快。这就是我们每一位母亲任劳任怨的，神给了我们这样无缘无故的爱，舍己的爱，这是也是天父用母亲来表达他对世人的爱。好，在我们今天开始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每一位人，每一位有母亲来照顾我们，来抚养我们，也带领我们成长，这是何等的祝福。主，我们也谢谢你在圣经中开启我们有这样一位不平凡的女子玛利亚，她被拣选成为神子的母亲。主耶稣，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思考这短短几节经文的时候，让我们也被你开启，被你自己的话得着，被你自己的灵开启，可以更多的知道如何向玛利亚这位平凡的女子学习。无论是弟兄和姐妹，我们都可以从她身上学到那美好的功课。主，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一章26节到56节哈。这节经文一开始讲到我们第六个月哈，就是以利沙白怀孕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天使加百列是圣经中记载的唯一几位天使之一，加百列天使是特别传递神的信息的，米迦勒天使呢是神的征战天使，还有一些别的，还有堕落天使，还有别的天使哈。那加百列，我们到天上见神的时候，我们都会晓得哈，那天使他们是特别的受神的差遣，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哈。好，天使加百列那一天到往神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加利利，我们看到这边加利利海哈， 哎，这个是要怎么做的？没关系，我在这指吧。好，好，加利利地区哈是在这边，这边是地中海哈，那这边左边这条线左边都是地中海，右边就是陆地哈，我们有名的约旦河，然后加利利海、死海，基本画了一条线，所以神当时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就在这两条线之间，这条河和这条海之间哈。北边是北国，南边是南国。撒玛利亚地区是北国的首府所在，南国耶路撒冷是他的首府所在。加利利我们知道他是在北国了哈，如果我们再知道更多的了解旧约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北国是没有一个好国王的，他们私设祭司、私设祭坛，没有按照神的承传做事，所以他们的对，所以那就在这个小城里，北边这加利利地区一个拿撒勒的小城，那里有一个女子，但是她是敬虔人。好，然后天使就来到她面前了，那跟她说说这城是拿撒勒城，对，我们的拿撒勒呢也是一个边缘的小城，也是没有什么，在圣经中没有什么名气。加利利地区在当时耶稣时代呢也是被人蔑视的。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就看到说当耶稣招他的门徒，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讲到加利利的时候，说你们是出离加利利地，你们去考察哈，这是那个尼哥底母回答批评他的那些法利赛人的说话，再说哈，因为他们在要查考耶稣是什么人。尼哥德姆说，你们就是从不要先听本人的口供，也不知道他要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罪吗？然后那个法利赛人就跟他回愤说，你真的你相信耶稣是神吗？你知道出于加利利是什么地方吗？你却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地没有先知。所以在耶稣时代，加利地也是被人藐视的，被人看不起的。但是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其实是错了，在加利利地曾经出现了两位大先知，就是以利沙和以利亚。拿撒勒也是一个小城，搭加利利地的一个小城，被人看不起。在耶稣招门徒的时候，他到了招了腓力，然后腓力又去找他的找拿单叶，然后对拿单叶说，嘿，连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今天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时候拿单叶跟他说什么，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我们知道在耶稣时代，加利利地区拿撒勒地小城是被人非常看不起的。可是就在这个被人看不起、被人藐视的小城里，有一位不平凡的女子。这位女子他们家里也不很富裕，如果我们在后面看到当耶稣出生之后，他们给耶稣的奉献里只有两只鸽子，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很穷人家的人，因为否则是要献一只羊羔的，可能他们只能献出两只鸽子。好，这是27节讲到有一位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人，名叫约瑟，这个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玛利亚的这个名字翻过来呢是可以是完美的妇人，那是希伯来文名字 Maran 米利安的变形哈，米利安我们知道摩西的姐姐也叫这个名字。那这个从这时候出现玛利亚这个人，我们没有知道很清楚她的家庭的承传有姐姐今天说用路加福音在后面所记的家谱，路加福音第二章所记的家谱呢是玛利亚，一开始是玛利亚的家谱。那 有这样说，那有些人就说也是说这其实是跟之所以跟马太福音有所不太一样，是因为犹太人他们说继承家谱的时候说的谁谁谁的儿子其实是可以隔了好几代的儿子，所以我们不是很清楚哈。但是我们知道玛利亚她有一个亲戚从圣经里就是以利沙伯，以利沙伯当时怀孕了六个月，那以利沙伯曾经介绍他说呢，说路加福音一章六节在那里介绍到说，以他们二人就是以利沙伯和他的先生撒加利亚，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他们是没有可以指摘的，他们是敬虔人。所以玛利亚是有一个亲戚，是有一个很好的被人尊敬的一个敬虔人，他们所以这个家族我们可以想象是有一些敬虔的这样的承传哈。好，那玛利亚呢是一个童女，童女按照希腊原文直白的翻过去就是没有跟男人发生过关系的。那他已经许配了约瑟，当时犹太民族他们的娶亲他们的习俗是这样子，三部曲哈，他已经许配了约瑟，就是说第一部曲第一做件事情要做的就是男方女方家长开会，然后决定我们是不是要可以去这个男方和女方愿意成亲，然后还要定这个聘礼是多少，这是第一步哈，第一步。那这样第二步呢，往聘礼送过去了哈，那就是有法定效力的，这方男方和女方虽然没有成亲，他们可是他们是按照夫妻被人相待的，那这时候如果再分开就要走所有的离婚的这样的各样的手续哈，所以这是他们的订婚，其实是结婚，是要有结婚那样法律效益的。可是订了婚跟结婚呢之间还有一年时间，他们要等一年才结婚，为什么？就是要试验女子是忠贞的，没有跟别人有过关系的。所以订婚到结婚之间的一年时间其实是对女方的一个 testing 试验。可是就在这时候天使加百列跟玛利亚说了，你要怀孕生子。那对于玛利亚来说这是一个不是一个好什么好消息，她要忍受一个被人的不理解，被人的轻视，被人看作淫妇这样的一个羞辱，她小则要被先生约瑟休掉，大则就要被当时用石头按照摩西的律法要被石头打死。玛利亚需要付出代价的。天使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是需要付代价的，可是在神的眼光里她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生活不是很舒适，是不觉得在付为所信的信仰付代价，可是神也可以跟我们在说，蒙大恩的孩子，神问你的安。神的看法跟世界的判罚不一样，神的准则跟世界的准则不一样。好，我们现在看从玛利亚身上我们看到了神是如何看玛利亚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品质哈，来让她成为神子的母亲。那因为玛利亚因为这句话呢，第29节说她很惊慌，反复思索这是什么事情呢，天使跟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神的名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救世主必须从童女，未婚的童女而出生，这是在先知在旧约就有预言的。早在创世纪3:15那里就讲到，当人类犯罪了之后，神自己有一个拯救的计划，说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跟那个蛇引诱人的蛇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这里讲到是女人的后裔要跟魔鬼撒旦做斗争，而且要伤她的头，这里就预言了是耶稣，是女人的后裔。以赛亚书7:14也讲到，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是在耶稣诞生前700年就有的预言，那如今这个预言就要发生在这个童女身上。这个在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加利利地区，一个被人鄙视的拿撒勒小城里，一个穷苦家里人的一个平凡的女子身上，神要道成肉身，成为神的样子，人的样子，从一个细胞分离成两个细胞、四个细胞、八个细胞、16细胞分化成长分娩，成为小 baby 小婴儿，被玛利亚和约瑟照顾抚养，按正常人的速度成长，被教导送耶稣去上，我们看到以后他送耶稣去上了律法，学习了律法书，所以在耶稣在很早的时候12岁的时候就可以在会堂跟教法师们对答，一个伟大的神这时候就要缩小到一个小细胞来进入玛利亚的身体。那玛利亚真的是有什么平凡的品格呢？我们可以怎么能看到玛利亚如何不平凡呢？因为在圣经中对她的记载不是很多，我们怎么看呢？神说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我们从一个人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心里的品质，他心里所充满的他的口里就说出来，特别是在一个出乎意料的一个环境中，他跟人的对话我们就可以出更多的揣摩出他本身本心里充满了什么。好，我们在下面就看玛利亚的对话。玛利亚在这个突乎其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跟神他跟天使都说了什么。那他第一句话他说，对，第34节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没有出嫁怎么就有这事呢？他这句话很奇怪哦。如果是我们用英文看到说，他说 How will this be since I'm a virgin? 当神说你要怀孕生子，跟他起名叫耶稣的时候，他没有问 Why? 为什么？为什么？或许他这时候觉得没有任何，他不觉，没有发生，我们没有看到玛利亚觉得对神的这样的信息有什么怀疑，他反正是问 how， 怎么事情发生，这件事情怎么发生，他没有说神你你没有搞错，我还没有结婚呢，我这时候我别人在看我是不是同身呢，这一年时间我在等待，他没有问 why， 他就说 how， 怎么发生啊，他马上对神一个很难很难的一个托付，他说神那怎么做呀，这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品格。我们或许在很多时间上，神对我们的呼召上面，我们会有很多的why，不理解，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上，给我们的命周围的这样的各样的环境中，我们有很多的不理解，我们在问很多why why，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为什么这个人这样？为什么那个人这样？可是我，为什么神呢？可是玛利亚，她没有问为什么， 他在一个被要被人可以被人用石头打死的呼召下面，他只是问神怎么做啊？这是一个多么不平常的、非不平凡的品格，因为他真的已经时时刻刻准备了，在他心里所充满的就是渴慕，就是渴慕被神使用。一个不平凡的女子，有一个渴慕全人被神使用的不平凡的心智。第二句话，他说了，天使，当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护你，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孕的，现在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的第二句话是，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所以当他知道怎么样做之后，他不需要做什么，圣灵会庇护荫护荫庇他，然后是会让他有一个胎儿在腹中成长。圣灵就是一个执行者，神话语的执行者，他从创世的时候就在与神同工，创造了宇宙万物，他实在是可以在不用人正常的精子和卵子，而就这样做成一个胚胎在玛利亚身上，在玛利亚腹中。神可以，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圣灵是执行者，圣灵在玛利亚怀腹中做成了一个胚胎。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使女这个字 bond servant， 英文是 bond servant， 也是 bond servant， 可以是男生可以是女生，他是自愿为奴并永远为奴的人的称呼。这个讲法的出处是在生命记15章12到16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起。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去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而从你的羊群和长酒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他在耶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赎这个字赎将你赎回来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却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刺口，他便永远门徒了，你带婢女也要是这样。所以这个 bond servant， 我是主的使女，它后面有很深的含义。这是一个自愿为奴，而且是永远为奴的一个尾声。这里讲到他的出处是说，当一个人因为家里穷把自己卖到别人家做奴仆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弟兄姐妹，都是希伯来人，所以他只能让他主人只能让他服侍六年，六年之后他就是自由人。可是若在六年之后他说我不愿意离开你，因为这个奴仆，因为主人爱我，而且主人也待我很好，这时候他就成了永远的奴仆，是这个家里永远的奴仆，是 bond servant， 在这个约下面一个永远的奴仆，是自愿为奴的永远的奴仆。那之后主人就会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表示说这个奴仆会永远听话，他永远是我的奴仆，也是一个记号。好，玛利亚就在这时候说，我是你，我自愿为奴，神，我是你的奴仆，而且我愿意永远是你的奴仆。 这是玛利亚的一个心智。我们会做基督徒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强调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在主里人是我们是自由的，没有错，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我们没有错，我们是神儿女。但是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智，说神，我因为我虽然是自由人，可是我愿意永远被你使用，我愿意永远听你的话，成为你自愿为奴并永远为奴的仆人。这时候的主人的心会是多么的欣喜，主人会是多么的因着你而高兴。因为你这样的心智，主人一定要跟你说，蒙大恩的孩子，问你的安。自愿为奴和并永远为奴 bond servant， 不仅是玛利亚自己称自己是 bond servant， 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一节，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一节和提多书一章一节，耶稣的弟弟雅各在雅各书一章一节和犹大在犹大书中的第一节，约翰在启示录中的一章一节，摩西在启示录中的十五章三节，也都被称为，他们称自己是神自愿为奴永远为奴的仆人。这些自愿为奴并永远为奴的仆人写了圣经66卷书中的22卷，这些自愿为奴并永远为奴的仆人被神使用，在让福音，让基督的福音从一个被逼迫的状况转为成现在世界上一个很多最多追寻者的一个宗教。这些自愿为奴并且永远为奴的人，他们为主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什么样的心智才是自愿为奴并永远为奴呢？我们讲了，可以是就是玛利亚她真的很单纯的信靠，就是神发了话她不问为什么而就马上考虑怎么样去行的心智。这样自愿为奴并永远为奴的心智，就是愿意付代价完成神的使命和呼召的生命。自愿为奴永远为奴也是一个尊神为大以神为乐的生命，就像玛利亚在他下面的诗篇各对神的颂歌里讲到，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在人看来一个很大的困难，一个很大的需要委身，一道很大的付出的时候，自愿为奴并永远为奴的人说，我的灵以爱我的神喜乐，我的心尊主为大。这时候他是满有的喜乐，他一个乐意服侍的心智。自愿为奴永远为奴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智，在腓立比书2章5到7节讲到，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而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为人的样式。这里奴仆的形象也是 bond servant。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荣耀与神同等，可是他放弃自己的自由和权利，降世为人，做了奴仆的形象，成为神为专心舍上生命付代价来为神使用的人，来舍上生命付代价来救赎全世界的人。这就是自愿为奴永远为奴的榜样，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树立了这样的榜样。自愿为奴并永远为奴也就是因着神的呼召，因着愿意神告诉我们要彼此服侍彼此相爱，他就愿意服侍人的心智。在马太福音20章25到26节，雅各和约翰的母亲问耶稣，你如果升天了之后，我们这些门徒们可不可以让我的一个儿子坐在你右边，一个儿子坐在我左边的时候，耶稣回答说，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佣人这里的字是deaconess， 就是 deacon， 执事哈。下面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里的仆人就是 bond servant， doulos。你们愿意为首的，就是要一个服侍人的心智，你们就是要有一个 bond servant 的心智来服侍神，以 bond servant 的心智来服侍人，彼此服侍。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呼召。神喜悦愿意自愿为奴，永远为奴的心智。神愿意我们在他面前有一个神，你说吧，孩子必听，愿这话就成就在我身上。这心智，这就是玛利亚的心智，也是神喜悦的一个平凡的女子身上一个不平凡的心智。在下面我们看到玛利亚不仅有一个渴慕被神使用的心智，他更是有一个渴慕神的公义和怜悯彰显于地的心智。当玛利亚起身然后去到山地去看望他的亲戚以利沙伯的时候，以利沙伯听到玛利亚的声音，他的胎就在腹中跳动。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哦，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的耳，我腹中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启示哈，这里以利沙伯没有人，也没有天使告诉他玛利亚怀了他主的母，玛利亚要成为他主的母亲。可是圣灵就是说充满他，启示他这样一件事实。好，我们也看到圣灵工作的另外一个准则哈，就是他不会只启示一个人，而不同时启示别人的人。我们所有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人，如果我们仔细来顺服里面的声音，我们就会应该有一个看见，有一个心意。这就是我们同心合意的基本的根本。我们首先与神合一，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才能够彼此合一哈。好，伊丽莎伯也说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事实，然后玛利亚在他下面的对神写的诗歌中就这样讲到，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念，再一下，预备起，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都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人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如今，正如从前。对不起，这句话又在底下没有打到。正如从前他跟我们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第八节到五十节，或许我们会觉得这时候蛮有点个人主义嘛哈。因为他顾念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为我成就了大事哈。我觉得这时候玛利亚讲到神要什么样使用他，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虑，再仔细考量一下，玛利亚在说这句话他背后的摆上，他背后的付出，就是当人在人看来，这是一件问婚先育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可是他说，这是神为我成就的大事， 神顾念他使女的卑微，我因这事也有福了，我真的是蒙恩的女子。我们看到玛利亚心智实在是不一样，她的世界观也是不一样。在她下面她讲到那有全能的她怜悯敬畏她的人直到世世代代，底下讲到用她要施展大能阻挡狂傲的人，阻挡有权柄的人，阻让为富足的空手回去，他要纪念以色列和亚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就看到这时候对我们这个小女子，一个平凡女子，她之所以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智，有更多的一层了解。我们看到当她这件事情说我愿意成就在我身上之后，她心里马上想到的是她的祖国，是他的民族，是神的荣耀。一个平凡的女子有一个国度的胸怀，一个平凡的女子不光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在各样的服侍中她愿意讨神喜悦，她更是愿意一个民族归向神，更是愿意神的荣耀神的公义彰显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那时候的犹大民族已经是饱受凌辱的民族，自从公元722年北国被灭，586年南国被灭之后，这个犹大民族就不再有自己的王，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一再被马代波斯希腊罗马统治，他的民被迁散到各地，他的精英被迁走服侍别国的军。虽然他们以后有各样的回归，可是他们只是被人在服役别人的人。这时候这个小女子身上她还在胸怀祖国，她胸怀一个民族，因为她还坚信他们以色列民族是神所拣选的民族，他们是要把这个世界带向神的一个祭司的民国家，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他想到看到愿意神的荣耀通过这个民族彰显，愿意神的荣耀通过这个民族来带领更多的人归向他。一个小的女子，小小的女子是有这样一个国度的胸怀。我们现在也在这样一个呼召下，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可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一个呼召，就是那大使命，就是要带万民叫像为我的名而施洗，并教导我神所教导他们的话。我们的每一天的服侍也是在这个大使命中，这是一个神国的使命。他是跟我们每一天各样的忙碌有关隔吗？在这个大使命的呼召下，玛利亚作为一个母亲，她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她在耶稣小的时候来抚养他，母育他，她在耶稣稍微懂事的时候就带领他去会堂敬拜神，并且我们知道虽然这个贫穷的家里耶稣也应该受到了人很好的教育，知道律法书，那他跟因为他对神呢更加彻透的理解，因为他本身是神，他可以把旧约圣经讲得更清楚更明了，更能触动人的心弦，所以他在12岁就可以在会堂里跟教法师对答。这也是这位母亲在后面默默摆上的一个成绩。在迦拿的酒宴中，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是这位母亲在后面也跟他说了一句话，你的时间到了。母亲没有站到前台，她在后面告诉耶稣，提醒他一下，你的时间到了，你开始走入公开服侍了。当耶稣因为事工的繁忙没有办法回家，被众人呼拥着，也被人很多人反对的，在众人中都没有睡觉的 没有晚上没有睡觉的枕头的时候，玛利亚带着他的耶稣的弟弟们来找他。可是耶稣说了一句话，说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或许这句话在我们的母亲生听来会觉得伤心，可是我没有看到玛利亚她任何一丝不喜悦的地方，她就是这样默默地支持着儿子，看着祝福着儿子做他当做的事，祝福的儿子为一个神的国度而摆上。他这样祝福着儿子，并且尾随着儿子耶稣来到了十架前。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玛利亚在下面看着，那时候真的应允了先知亚拿说的，他的心要被刀刺透，看着一个自己的爱子从小长到大抚养成的孩子，在一个被罪人类最受屈辱的刑罚中无辜致死，看着他就是这样，因为在石架上面的挣扎，因为在石架上因为窒息而死，人类最残忍的一个刑罚，他的心被刀刺透，他在默默的流泪，他默默的祝福孩子走他自己神呼召他的路。这样一位母亲在孩子去世升天之后，他继承了他孩子的事工。在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讲到，那时候门徒们因为惧怕，也在跟听着耶稣的吩咐，走之前的吩咐要在马可楼来祷告，等圣灵降临的时候，那里玛利亚就在中间。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这样付出的母亲，这样一个渴慕被神使用的母亲，这样一个胸怀神国度的母亲，她一直默默地服侍着孩子，默默地祝福着她的孩子走在神所呼召他的路上，默默的，没有按照他，没有愿意因着他母亲的资本走到前台来，没有按照他作为母亲的资本要世人的荣耀，而就是在后面祝福着，后面保守着，而且继承了神对人那大的呼召，就是将福音继续传到往地极。玛利亚真的是有国度的胸怀，玛利亚真的是有一个被人敬佩的一个不平凡的女子。我不知道今天的信息在你身上有怎样的几反省，我们的生命应该如何被调整。我知道在刚才我们敬拜团队弟兄姐妹在唱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的时候，我又在那里抹眼泪。神的呼召真的有的时候是一个不容易的呼召，神的呼召有的时候是真的是就是要我们付上代价的，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被赎，因为神的国度还没有全然的彰显之余地。神的呼召是让我们作为光和盐，把亮一点点的亮带进这个世界里，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的爱黑暗而不愿意见光，因为光会照告人心中的幽暗，会照出人的不敬虔，会成为一个反差。可是神的呼召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那光和盐，神也呼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因着我们彼此相爱，因着神的教会在这地上可以让世人看到神的国度在这里有一个彰显，我们的教会成为一起成为世人为神做的见证，成为世人对未来那新天新地的盼望。神把这个呼召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教会中，在万邦万代万族的教会里，这也是我们的使命。神在看，他愿意祝福每一位向他 心存诚实的人。心存诚实就是心智完全，愿意委身，全然委身于他的人。弟兄姐妹们和朋友们，你们愿意也存玛利亚这样的心智，让自己的生命跟神永远的国度挂钩，在生命，让你的生命在一个永恒里有价值吗？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拣选了我们，在我们还活在罪中的时候，你就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进入你爱子那光明的国度。主啊，我们为这救恩，为你的拣选来感谢你。主啊，这时候我们也再一次，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全人委身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愿意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主啊，亲爱的圣灵，就求你给我们每天这样从灵里的需要，给天每天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你里面，因着你用你的眼光来看世界，用你的心，以你的心为心，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分别为圣，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所左右，乃是心意更新，随着你自己的引领带领而变化。愿你的旨意就成就在我们身上，也成就在我们教会里，让我们真正可以同心合一来见证基督。主，我们谢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